好，再一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那今天下午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离道反教。离道反教，我们会从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一到三节及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五节来看这一个课题，离道反教。到底什么叫做离道反教？如果我们翻回去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就是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一到三节那边，那边怎么说到呢？那边说到，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知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那这段经文里面就有一个这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词句，叫做离道反教啊，离道反教。那离道反教呢，这个这个希腊文呢叫做 apostasia， 英文呢叫做 apostasy， 它的意思就是说离开。那到底离开什么呢？这个离道反教是离开了这个福音的这个真理，离开了神的话语。那换句话说，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个保罗特别跟他们讲说，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之前啊，一定会有离道反教这回事，就是人离开了这个圣经的教导，人不再相信这个圣经，人不再遵守这个圣经，他们按着自己的心意来过活，按着自己的意思来做事情。那同时间他也说，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之前呢，必有那个大罪人显露出来，就是沉沦之子，这个就是敌基督，敌基督也是要出来。那在敌基督还没有出来之前呢，就有这个离道反教的这个现象，就是大家都不理这个圣经，大家按照自己的意思把这个圣经的真理撇在一边，当在这个混乱的这个局面当中呢，这个大罪人，这个敌基督呢就出现了。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敌基督出现，他也不是什么好人来的，他更加要把这个局面呢弄得越来越糟，越来越远离这个圣经的教导。那所以呢，当我们来到这个离道反教的事情，我们就要注意，那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主还没有来之前，就是在末世的时代。那现在我们就问我们这个时代有没有离道反教的事情，有没有？我们就要来看，我们来特别来翻到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我们就来看一看离道反教的特征。你怎么知道有没有离道反教的这回事呢？你来看这个第一节，四章第一节，提摩太前书四章第一节，这边说到，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啊，这边就保罗特别的说，圣灵明明的说，啊，就是没有含糊的，很清楚的讲到什么呢？在后来的时候啊，就是保罗之后那个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其实呢，主升天之后呢，那个时候就是末世的时代的开始了，一直到现在。那真2000多年，那这就是所谓的末世的时代。那主耶稣几时要来？当然这边告诉我们，他来之前呢，一定有这些人他们离弃这个真理，离弃真道啊，离弃真道。 这个呢是我们要注意的。有没有人离弃真道？其实呢，在历史历代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特别在这个中世纪黑暗的这个时代啊，有很多这些离道反教的事情。如果我们用这五点啊来衡量的话，我们就看到底有没有这个离弃真道这回事。那这五点呢，是那些改革家他们所定下来的，他们在改革的时候呢，他们所用的这个口号，这是圣经的教导。第一呢，是唯有圣经是权威；第二呢，唯有基督是救主，人得救单单凭着信，救恩单单出于恩典，荣耀单单归于神。那你就看有没有任何人，他们除了以圣经作为权威，他们也加上其他的权威。在过去的时代，我们知道在这个黑暗的时代，这个罗马天主教他们除了圣经，他们也加上什么这些教会的罗马天主教他们的一些传统啊，一些教皇所说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呢也跟圣经一样的权威。那这就是离开了真理，然后离唯有基督是救主，基督单单是救主，没有别的可以成为我们的救主，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在罗马天主教除了主耶稣是中保以外，玛利亚也是中保，所以这个呢也脱离了这个圣经的教导。现在如果我们来看说只有主耶稣是唯一的救主，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呢你就发现了，哎，竟然也是很多人呢他们说条条道路通罗马，除了主耶稣之外，我可以在别的宗教也可以找到那个去回到神那边的这个方法，我信这个也是可以回到神那边，我信耶稣也是可以，我信其他的宗教也是可以。那当我们听到这样子的这个讲法的时候呢，这个也是离开了离弃了这个真道，跟圣经的教导圣经的真理呢不相符，这个就是离道反教的这一个迹象。那另外一点，人是单单靠着信心得救的，人是单单靠着信心得救的。我们得救不是因着我们做什么东西，我们得救呢是因着我们对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牺牲，而我们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所成立的那个救赎，这个是我们唯一得救的方法，因为我们不能够为自己成立任何的救恩，只有主耶稣为我们做了，我们相信他我们就得救。然而我们看在历代的这个教会历史里面，我们就发现到，哎，除了凭着相信主耶稣，他们也教导说啊，我们也要做一些善行啊，我们要做一些善事，我们要记得啊，那么我才能够得救。那今天也有一些宗教是这样子教导我们的，你要上天堂吗？你不可以单单说凭着相信主耶稣，你一定要有好的善行，你有好的行为，你要行善，你才可以达到神那边去。你信主耶稣是信主耶稣，但是还不够，要看你做得多好，看你做得多好，行得多好，那才决定你能够不能够上天堂。那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说只要你凭着信心相信主耶稣为你死为你复活， 你就得救了。之后你因着你得救，你新的生命，你就会按着这个新的生命过一个新的生活，来荣神一人。这个是圣经的教导。那另外一点呢，救恩单单出于恩典，换句话说，得救啊，不需要我们付上什么代价的，你只要完完全全相信神就把这个救赎，这个救恩给你，是一种恩典，是一种礼物来，你白白的领受了，你不用说你要努力，你要做一些东西，你要整天祷告，你要整天的这个进食，你要整天的这个打坐，你才能够得到这个救恩的，不用了。只要你相信，只要你完完全全的来到他面前，你就能够得到这个宝贵的这个救恩，这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是白白的一个礼物。那有任何跟这个讲法有抵触吗？有的话，就是离道反教了。当然，如果我们看周围的一些宗教，说哎，不是，他们不相信说单单能够领受这个免费的这个救恩，他们一定说需要靠自己的能力。最后呢，荣耀单单归于神。是的，荣耀要单单归于神，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荣耀夺去的话，那就是离开了圣经的教导。然后有些人，当他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有成就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功劳啊归给自己，是我自己努力，是我自己多祷告，是我自己多献上我的能力，才有这样子的成就。那因此呢，他是从中呢牟利，从中呢捞起那种利益啊，这个呢是离开圣经的。好，所以呢我们就知道离道反教的第一个特征呢，就是离开这个真道啊，离开真道。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呢，听从引诱人的邪灵及鬼魔的道理。你看在这边圣经明说，在后来的时代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啊。哦，你就想，是吗？有这回事吗？离那些人啊，他们为什么会离道反教？因为他们出去听那些鬼魔的道理，出去听这个引诱人的这个邪灵啊。一种邪灵会引诱人吗？我们也是很不敢相信。但是使徒保罗透过神的默示，神给他的这个启示呢，他就知道说的的确确会有这回事的。那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不是从神来的，就是从那个恶者来的。那从神来的是一个使我们归向神，使我们得到自由的。但是那个从恶者来的是那个要毁坏我们，让我们离开神，让我们的生命混乱，让我们离开那位爱我们的神的。所以你跟我都要很小心。那就有一个人，他叫做 Napoleon Hill， 他怎么讲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是英文的哈，你们看一看。这边说到了 ，Now and again, I have evidence that unseen friends hover about me, unknowable to the ordinary senses.In my studies, I discover there is a group of strange beings who maintain a school of wisdom. 我翻译啊。那这个人他就想说，我呢有这样子的一个证据啊，就是说有一些人肉眼看不到的，这所谓的这个朋友啊，在我的四周啊，在那里什么 这个漂浮种，在我作为漂浮种，是我们的这个普通的这个器官呢、不能够感觉出来的。那么呢，在我的这个所谓的我所学习的当中呢，我就发现到有一群这些很奇怪这些所谓的灵体啊，他们呢是有智慧的，他们是有智慧的。那么这边又说呢 ，The school has masters who can disembody themselves and travel instantly to any place they choose to give knowledge directly by voice。那他就讲说，在这些学派里面呢，他们有师父啊，这师父呢，他们自己能够啊，很快的从一个地方呢，搭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可以现在在新加坡，可能下一刻呢，他可能在美国，而且呢，他可以直接的跟那个人讲，借着他所讲的话呢，告诉他一些知识。Now I knew that one of these masters had come across thousands of miles through the night into my study. 他说，我现在啊，我知道其中一个师父啊，这种师父是所谓的这种灵体的哈。我说这边是其实邪灵的，他呢从好几千里以外啊，在晚上的时候来到我的这个书房啊 ，in my study. You have earned the right to reveal a supreme secret to others. 他那个邪灵跟他说，你已经得到了这个特别的这个特权了、来向这个世界告诉他们。一个很特别的很至高的这个秘密啊。 You have bee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Greek school. Now you must give the world a blueprint. 现在呢，你是在这一个学派的这个引导之下，你要给这个世界一个蓝图啊，就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换句话，这边要告诉我们说，这些邪灵啊，他会直接的跟这个 Napoleon Hill沟通，然后呢给他一些信息，是借的。通常我们学东西，我们是怎么学的呢？我们必须要拿出书，或者我们看一些东西，我们慢慢的思想，慢慢的思考，我们才能够学到，对不对？但这边讲不是哦，有一些灵体啊，我们知道邪灵，他可以直接的跟你交通，跟你讲，教你一套东西，给你一套知识。当这个人领受的时候，他就以为这个是一个直上的这个智慧，最特别的这个知识。但是这个是来自邪灵的，来自邪灵的东西。所以有很多特别的那些学者，有些他们所教导的东西，你要注意，不一定是他自己学来的，是从外界，从邪灵那边得到来的一些特别的知识。这些邪灵教导这个 Napoleon Hill 什么智慧呢？他讲 ，Anything the human mind can believe, the human mind can achieve。就是说，任何东西啊，若是你的这个脑子啊，或者你的心里面相信了，那你的心就能够使到它说成就。就说心想事成啊。你们啊，你心里想到什么东西，你相信你能够成就的，他就会成就我。他的意思在这边了、哇，这个教导很厉害哦，就把人变成什么超人啊，等着变成神一样啊。你要想到什么东西，你就能够得到那个东西。比如说，我想我要变成一个百万富翁，我相信我能够变成百万富翁。我就能够变成百万富翁，你自己想一想，可能不可能的。当然有些人可以成就，但是有些人却不能够成就，是不是？这个你跟我都知道的。但是这边教导的却不是，他跟这个邪灵教导了说，只要你心里想相信的任何东西，你的心就能够使它成为事实。那这样子教导表面上是很好，但是呢，这个是来自邪灵的，来自那个恶者的。如果 你要成就一样东西，你一相信说你要变成一个百万富翁，你说我一定能够成就，你可能你就想尽各样的方法，好的不好的，道德的不道德的方法来达到你的目的，你知道吗？到最后能够不能够达到又是另一回事，但是你硬着你想我要发财我要发财，你就把其他的一切的这个道德的这个问题放在一边，你就是唯一要什么达到目标。那这个是出自于邪灵的啊，出自于邪灵的这个工作。所以你要小心，现在这个时代有很多的教导怎么样啊成为成功的人，成为一个有钱的人，就好像这个 Napoleon Hill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什么 Think and Grow Rich， 想而成为富有啊，你想而成为富有，他写了这本书教导人家怎么样成为富有，他是靠着你的心里面怎么样想，你想你是一个百万富翁，你就能够成为一个百万富翁。那很多人从他那边学习，也不少人的的确确成为富有，但是这个不是神的教导。就有另外一个人呢、啊，刚才那个不是一个信徒来的，现在呢就有一个人叫做这个赵雍基啊，这个赵雍基。那赵雍基是谁呢？他在韩国那边，在 Korea 那边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这个教会，没有一间教会能够比他大，他的这个会友啊大概有80万，世界上最大的教会。他呢写了一本书叫做第四度空间 The Fourth Dimension， 第四度空间。那第四度空间是什么呢？他就教导一个人，他用一个方法，你所想的东西呢能够实现，他用这个方法叫做幻视成真术 Visualization， 幻视成真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要得到一样东西的话，你要在你的脑子里面想象，而且你要越清楚越明显就越好。比如说我心里，我现在我要一辆车，你没有车，我要一辆车，你就开始向神祷告，神啊我要一辆车，然后在你的脑子里面你就想到那个车，你就想到那个车到底是什么啊、什么款式的，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啊，到底它是多贵的，到底它里面的这个座位是怎么样的，是用皮做什么颜色的皮、啊、清清楚楚的在你的脑子里面把它刻画出来。哦，哇，那个车是墨汁地来的，你祷告神啊你给我这个，你这样子的祷告，你这样子的幻想就会成真的，有一天呢神就会给你的。这表示说只要你能够这样子想，那个东西就会成。这表示说谁是神呢、啊、谁是神？你自己本身是神，你明白为什么？我要什么我只要想象它一定要成。我相信二子啊邪灵呢、啊、当然有些时候会让一些人能够得到他们所想象的所得到的，但是这个不是神要我们学习的。神说只要你按着我的旨意祈求的，我必定成全，对不对？不是按着祷告人祷告者的这个心意啊。如果有一个人一个孩子他向爸爸说我要一把刀，爸爸会不会给他？爸爸一定不给他的，对不对？照样如果我心里说、哦、我要成为百万富翁，神一定让我成为百万富翁吗？不一定的。但是我不否认其中一些人呢自负，但是这个不是神的教导。我们神的教导呢是叫我们什么？俯伏在他里面，听从他的带领，按着他的旨意过活。我们不能够自己决定我要得到的东西是什么，不然的话你就自己做王，你就自己做神了，这是跟神的教导什么有所抵触。 这个是引诱人的这个邪灵的这个教导，这是鬼魔的这个教导来的。你在想灵恩派，灵恩派所讲的这个健康与财富神学啊 Health and Wealth Gospel， 他讲的东西呢其实跟这个也有相似。怎么讲呢？他是说只要你对神有信心，只要你说神啊我对你有信心，我有信心说神啊你会给我100万，或者神啊你会给我一间很漂亮的屋子，我要相信，我要相信。或者说神啊我相信说我的这个病一定会好的，神呢一定会让我得到100万，或者神一定让我得到一个物质，或者神让我的身体一定说病好的。但如果比如说我的病啊不好的话，他们会怎么讲呢？他们讲你呢没有信心，你的信心不够，你要再继续的有信心。或者他们说因为你有犯罪，罪呢拦阻你，以致你不能够很好的来到神面前，有存着那种信心来向他祈求。但是他们的这个做法呢都是一样的，他们按照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信心，所存有的信心呢，来从神那边夺到他们要得的东西。这个就是成功与这个财富的神学的这个原理，跟这些一样的。这些如果你看起来其实也是从邪灵来的。神没有教导我们每一个信徒呢都是富有的，没有。但是在灵恩派他们当中呢，他们总是说神使你们的身体兴旺像你们的灵魂兴旺一样。他们就说哦，既然这样子，神一定赐福给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腰缠万贯的，就很多钱啊，富富有有的啊，年年都有余的。不一定，有些人神让他处卑贱，有些人让神赐福给他。但是无论在怎么情况之下呢，他们都要知足，都靠神呢能够喜乐。你明白吗？就好像在这个使徒的时候，在这个初期教会，你想每一个使徒都是有钱的吗？其实他们大多数都没有什么钱，有钱了反而放弃，好像这马太是这个税吏，他放弃，他跟随主耶稣。主耶稣有没有钱？没有钱，但是却靠着神的力量来过活。所以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这些鬼魔的这种教导。那在这个时代里面就有这些这样教导，那这个是以前我们想都想不到的。所以我们是处在这个离道反教，你跟我都要注意的，不要以为他们所讲的一定是对的，要好好的分辨。那另外一点呢，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是以假冒为善方式说谎。你看在第二节呢，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样。那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这个假冒，英文呢是什么呢？ Speaking lies in hypocrisy 是什么意思呢？他讲谎言，但他讲的谎言当中呢是有一层东西来掩饰着了，那就是假冒为善，表面上好像很好，那其实是不好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人可以讲谎言，给你感觉说哇很好啊，他讲东西很好，但是呢实际上呢是害人的。就好像在这一边第三节那边，你看了，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接食物。禁接嫁娶好不好啊？不给结婚好不好？他们说好啊。为什么好呢？因为讲结婚呢、很污秽啊，男女在一起不好的那一种性欲啊，不好，是肮脏的，是污秽的，不要在一起。你没有在一起的话， 你就很什么感觉到很洁净很圣洁啊。最好不要结婚啊，不要结婚就很圣洁，对不对？这是这个鬼魔的这个教导。有一些宗教就是这样子，不要结婚，你不要结婚的话你就什么你就很圣洁啊。其实不然的，那些不结婚的人啊，反而会什么欲火攻心啊。因为这个意念这种信义这是神所给我们是在里面的，如果他得不到满足，他就寻找找另外一个途径来得到满足。比如说神给我们这个吃的这个欲望，你不可能说哎呀我不要吃，吃东西呢会弄到我嘴巴肮脏脏，我不要吃东西，可以不可以的？不可以的。如果你一直禁止我不要吃东西，我一定饿的时候呢我一定偷偷吃的，对不对？偷偷吃的照样在婚嫁也是一样，如果你禁止那是正常的这个欲望的这个表露的话、他这些人呢就因着欲火攻心呢，他就会找另外一种方法来发泄。那这种方法呢不是神所喜悦的，他们可能就婚外情，他们搞一些奇奇怪怪的一种关系，那这些关系呢是得罪神又得罪人又得罪自己的，那是多么可怕，对不对？表面上哦不结婚很好很圣洁，其实呢把那个人呢弄得越来越糟糕，越来越不圣洁。那另外一个呢又讲到说这边又禁绝食物，那有一些宗教呢教导你们说不要吃肉啊，不要吃肉啊，肉呢吃了之后呢使你比较多一点宿气啊，让你心不清啊，所以不要吃那些，吃斋比较好，表面上好像是很好啊，你吃斋你的心就感觉到这样清，其实不一定。你吃肉的话给你身体补充那些营养，让你能够有一个均衡的这个营养，以致你的身体会健康。然后你有时人吃着不吃某些东西，他就引以为荣，引以为荣，变成一种骄傲。哇，你看我比你好，我比你圣洁，然后我不吃肉的，我单单吃斋。或者有些宗教在某一天啊，然后可能在他们说有些在星期五他们不吃肉的，然后他们就自以为荣。骄傲起来啊，这个也不是不好的。所以呢他们讲的这个谎言呢其实是带着半真半错的这个方式，以致把人欺骗把人骗去了，以为不要婚嫁好，以为不吃肉好，其实不是的，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说什么呢？你看很清楚啊，若感谢第四节这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为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东西呢是百物都是神赐下来的，只要以感谢的心来领受，每一样东西呢都是干净的。那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谎言，还有很多的谎言，我能够给你看到的就是在这个普世教会合一运动，就是 Ecumenical Movement Ecumenical Movement， 然后你跟我呢都要知道这个谎言。他们就在1948年呢成立了这个普世教会谢进会啊 World Council Churches。 然后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们要在这个地上呢成立一个有形的这个大联合的这个一个教会大联合的这样子的一个组织，把所有的教会联合在一起。无论你是完全相信圣经的，或者那些新派的，都可以加入这样子，那成为一个有形体，人家可以看到的一个大联合的这个教会的这个组织。那表面上是好的，但是呢，不要忘记，因为有不同的这些信仰纯正或者信仰不纯正全部混杂在一起，好像罗家这样子啊，这样子的一个组织呢不是好。他们的做法是什么呢？是到最后啊，最后 这些基督教教会呢联合在一起之后呢，他们会再把一些什么其他的宗教呢带进来，把其他宗教可能佛教可能回教可能各种各样的宗教呢混合在一起，就成了一种各种宗教的这个大混合混在一起。这个就应验了在这个启示录第十八章那边所谓的那个大淫妇啊，大淫妇。所以呢，当这个普世教会谢晋会被成立的时候呢，就有另外一个叫做那个万国基督教联合会啊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Christian Churches 啊，也同时被成立。那这个呢，是特别由那些基要派、那些信仰纯正的他们起来组织另外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联合会，以抵制这个普世教会谢晋会。好，所以呢，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们能够走向那个正统的这个教会。他们最主要的这个万国基督教会联合会呢，他们最主要是等候基督的再来，不是说像那个普世教会谢晋会呢，他们组织一个大联合，是要在这地上里面能够大联合。所以呢，有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些有没有不同的宗教的这个圣职人员呢，在一起围着某一样的这个活动，大家一起来祈祷啊。这个呢，也是跟这个离道反教有关的，因为不同的信仰不能够掺杂在一起的，不能够混合在一起。我们相信只有主耶稣能够使人得救，其他的宗教并不是如此的教导。那所以圣经说，信的怎么能跟不信的呢在一起？我们不能够在一起的。当然我们尊敬其他的宗教，我们尊敬他们，但是呢，来到这个信仰方面，来到这个救恩方面，你跟我都要很肯定的说，只有主耶稣能够拯救，其他的没有办法拯救。那不单单这样子，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呢，也有所谓的这个接受这个同性恋。那我们知道几十年前呢，这个同性恋呢已经是几乎我们听不到的，但是现在呢，他们开始接受了，连教会呢都接受了。你知道有一个人叫做 Jean Robinson 主教，这个人呢，他是第一位啊，第一个同性恋者被安立为主教，这是在美国的这个圣公会第一个。他跟那个 Mark Andrew， 看到 Mark Andrew， 这个是 Bishop Jean Robinson， 他们两个人结婚，你看，这是他们在一起。然后他们是在2010年结婚，然后2014年呢，他们就开始闹离婚了。那这个是在基督教圈子里面。那自从这件事情之后呢，那你们都可以在这个电脑里面，在这个报章里面知道，都可以读到好多好多的这些同性恋者呢，都被安立成为圣职人员。那这个是圣经里面说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教导的。那同性恋者，我们当然我们是以一种怜悯的心，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同性恋的这个罪行呢，是一个犯罪，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怎么能够让这些人呢成为这个圣职人员，带领教会呢？这就是离道反教的一个迹象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跟我都处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那么，你看也有一种奇奇怪怪的东西。你看这边什么呢？他们把东西什么东西带到教堂，把这狗啊猫啊，为什么呢？他们要那个牧师，要那主教来替他们什么祝福啊，围着这种动物祝福。你看带着马来啊，来祝福。 然后当我们讲到祝福的时候，主耶稣说不要禁止小孩子来到我面前，好像是有些人
当父母亲要带孩子来，然后
来到主耶稣，让主耶稣祝福说人来的。当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以巴路山还有这个基利新山，他们祝福的时候也是为着人祝福的，你们不是为着动物祝福的。那你们有听过这个这个所谓的他们英文所谓的 grave sucking 就是他们要从这个那个死者的身上啊取的那种能力啊。所以呢他们就什么，你看他们就来到这个坟墓这边，倒在那边，希望从这些圣徒以前的这些有名的这种基督徒，从他们身上那边得到力量，从他们的骸骨那边得到力量，所以躺在那边。你看这些跪在这边，还有这个是一个墓碑来的。那这些呢都跟圣经的教导抵触的。那弟兄姐妹们，但是这一些人都是灵恩派他们所提倡的，死的人他有能力，我就气在那边，躺在那边，从他那边得着力量。这个是不符合圣经，没有圣经的教导。当然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医病赶鬼还有被圣灵击杀很混乱的这种局面，这些都是末世所发生的这些离道反教的这种事。你来看一个人叫做 Benny Hinn， 他还是从灵恩派那边出来的，他能够使人受到这个圣灵的这个高莫，其实看他这个圣灵的高莫是怎么样的，你来看一看。看了你的，有时候你要笑，对不对？啊，这种的情形是所谓的，他是所谓的，我说我所做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神叫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那你想，这是神的作为吗？你想一想，是不是神的作为？还是从二者来的？你思想一想。所以圣经说，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啊，就有这些事情。这些人呢，他们丧失了良心，他们不再因着他们所做的东西呢而感到后悔，而有什么内疚，不会的， 他们已经完完全全的离开了正道。啊，这一些他们本来都不是相信的，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第一，要以神的话作为验证的标准。你看，在第五节呢，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的，用神的道来作为我们验证任何东西的这个标准。你不要单单听信人说怎样说怎样做，神的话有没有这样子教导？你可以为着动物来祝福吗？你可以躺在那个坟墓那墓碑那边，然后得到那个死者的这个能力吗？可以不可以？你想一想，这圣经里面都没有教导的。所以愿神的话语常常成为我们的这个帮助，你好好的学习。第二呢，我们必须要提高这个警惕的心。那在这个时代里面有很多的骗局，那在这个马太福音24章说，这些假先知假基督他们所行的这个神迹啊，甚至连显明啊都会被骗掉。你不要稀奇啊，如果在我们当中其中一些人都被吸引而去相信了。我也听过一些基督徒就说，去灵恩派那边听有什么不好，那他们教导的也不错啊，也很好啊，你看他们人数有这么多。但是其中有很多很多是跟圣经的教导呢背道而去的，不要听信。另外一点呢，你跟我呢都要分别为圣，你要跟这些东西分开，不要跟他们混在一起，免得我们遭到他的这个祸患，遭到这个鱼池之殃。我们要离开，我们要按照神的话语过一个圣洁讨他的喜悦，在这个模式里面能够很好的为主做见证，预备迎接我们的主回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危险的时代，是一个可怕的一个时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是一个迷惑的时代。让我们作为你的儿女，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让我们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分辨，怎么样的能够离开这些错误的教导，让我们过一个讨你所喜悦的生活。我们把每一位都交托给你，引领我们的脚步，祷告奉主耶稣名求，